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好，我们刚刚谈了阿毗昙心论经哦，那它其实是心论的释。那它的这种释呢，主要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修正，一个是补充啊。修正就是啊，把它意见改成他觉得比较正确的意见了，补充，那就是为在引大毗婆沙论的意来做一些补充。好，再来第四部论是杂阿毗昙心论，看到246页，这个杂阿毗昙心论呢，简称杂心论啊，后面导师都会用杂心论。那它是犍陀罗法救论师造。犍陀罗在哪里啊？迦斯弥罗的西边，它其实也是西方师了啊，可以吗？这一部论呢是法显所译，尽法显。法显大家知道吗？他也有到印度去，他有写了一本《佛国记》哦。他有空去可以去看一看这一些，他们当时去印度朝圣的这一些记录了哦。其实里面有很多很感人的一些内容哦，很多人是活着去然后回不来，可能去都去不了，到半途就死掉了，因为里面过程中间太多一种天后的因素哦，还有那时候现在叫中亚嘛，以前叫西域，很多国家的哦，那没有邦交的，那可能把你抓了，对不对哦？就是其实这过程是蛮多这一种风险的啦哦，能够去到回来真的是少数，去的人很多，但是能够成功的不多哦。忘记是应该玄奘大师他说，这个去的路上啊不会迷路，为什么？都是骨头，死人的骨头都。就要表示很多人在半途就遇到一些天后的因素，然后等等因素就往生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些经论，都是他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啊，把这些经典从印度带回来，然后还要翻译哦。翻译又是一番的过程啊，因为翻译第一个要懂两种语言嘛，对不对啊？第二个就是你中文还要好，然后要不然你翻出来现在很多看不懂的啊，像安世高的这一个翻译啊，很多大概我们都不太好懂了啊。安世高啊，他很早，他是非常早的，然后他那时候的这种翻译的这一种经验还不足，他不是一个大的一个 team， 他应该也有几个人，但是少数几个人这样子哦。这个法显，我们讲到法显，就是讲到他去印度了哦，他的翻译，然后送这个伊叶波罗伊希瓦拉啊等译。都已经意识，意识是还在不在？意识就不在了，那还有一种叫失忆，不是那个记忆的忆，翻译的忆，对，翻译者不详，这个意识就是已经不见了，现在看不到了，所以现存它是送僧伽跋摩的译本啊， 四三四应该是南北朝那时候的宋哦，可以吗？我们在这个中国的朝代呢，宋有很多个哦，一个南北朝有个宋，齐梁城的宋，这应该是南北朝那时候的哦。那还有唐代以后的宋哦，有南宋、北宋等。好，再来。老师说品名都相同，跟谁相同？跟新论相同、哦、只有在杂品后增补一则品，总共十一品，法就以为新论太简略了，所以增益论本，然后呢一广说毗婆沙译庄严这部论、哦、那这一种所谓的庄严呢，或修改旧颂，或增补新颂，也就是他也有修改新论，然后总共为596颂，前七品更为充实，但后四品未免更杂乱、哦、新论好像也有类似的问题是吗？你看一下在244页、哦、从243、哦、就是它有它的品，从生死杂染修行的果德，然后解脱的因行，243的最后一行就是前面的几品呢？七品论就法义可说次第有序，对不对？244、八九十虽还没有次第条理，但依前七品说次第条理已经很难得了、哦、就是说八九十它就比较没有次第了、哦、那整部论来说前面有七品有四谛不错了啦、哦、不要太挑剔这样子、哦、那这个杂心论呢，老师说后四品就更杂乱，因为它总共有十一品嘛、哦、心论都已经不是很有次第，那这个杂心论它又更没有次第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哦、好，再来导师说杂心论它是继承优婆善多的学风。优婆善多是谁？就是写阿毗昙心论经的那一位论师，对不对？可以吗？就是第三部论那一位、哦、他是解释心论的，他是这一个继承他的学风，回归甘露味论的一个立场或是见解，然后又更接近大毗婆沙论的立场，所以回归甘露论又比甘露论更接近，应该是这个意思，可以吗？所以他应该要很接近很接近东方系的啦、哦、所以所谓的接近表示他本身不是，听得懂吗？他本身不是毗婆沙师，才会有接近这样的一种描述，懂意思啦、哦、所以待会我们会再来看那一个图，有几个地方要做一些调整，所以他是回归到甘露味论的立场，然后呢更接近大毗婆沙论的立场、哦、回归于甘露味论的见解，更接近大毗婆沙论的立场，然后呢取毗婆沙师的正义，但是呢又每每保存西方系的意义，取怀柔保留态度，所以他虽然已经更接近毗婆沙师，但是他 有时候又蛮同情这一种西方系的不同见解，认为也有道理、哦、可能在这一个在毗婆沙论里面，这一些西方系的主张是被评约的、哦、被评约就是被批判的啦、哦、那但是在这一个杂心论，可能他又取得毗婆沙师的正义，然后又保留西方系的意义，就是没有对他做评论平行的罗列，可以啦、哦、那当然谁在先谁在后还是有这一种立场倾向的一种暗示啦，听的，但是他又没有评论，表示都保留、哦、采取怀柔保留态度，不去批判这样子、哦。好，在哲品中对次第见地，游步是次第见地嘛、哦、那有一些学派它是一念见地是吗、哦、次第一念见嘛、哦、那有一些学派它是认为次第是次第见苦集灭道、哦、可以啦、哦、还有有没有终有这件事情，这个到底有没有终有，其实大家不要太在意了。有一些部派他就认为没有。那说一些有部派他就认为有。他有他的经证。然后这样的一种见解瑜伽师地论也吸收了。瑜伽师地论也谈。所以就是大概中国佛教了、啊、大部分都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哦、就是接受这样的观点并不会说一定有什么坏处，我们应该这么说了、哦、但我们接受一个观点好处坏处都会有、哦、那不会说一定都只有坏处啦，因为我们先这样子说了、哦、也就是因为在说一些有部，他虽然提到这个中有，那他也是要作为一种生命流转的一个说明嘛，他只是要说明、哦、那说明你说他这个说明会有副作用，但是他好懂，听得懂啦、哦、你说没有副作用，你讲半天人家听不懂，是没有，你这种没有副作用是来自于听不懂，所以不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延伸、哦、但是听不懂它就会有意义啊，其实它还是会有其他的这一种问题在、哦、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一些教学啊、哦、我们都把它当作就是当时的那样的一种地区啊，那样的一些佛教徒他的需求了、哦、那其实按照说一切有部的讲法，中有他就只有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就去找他的父母，然后就投胎这样子，所以他不会有这种中有救度的这一些问题，没办法救度的、哦、他就只有一个作用而已、哦、所以他有安利这样的中有，但是他又规定说他因为他的这种有他叫什么业猛力、啊、就是他就只有一个作用而已，就是去找他的父母然后受生、哦、就是到下一生投胎去了，假设是在人啊出生，假设在人啊，大家比方说讲说是人、哦、然后这边顺带说、啊、他谈到这个中有的业猛力、哦、就是说中有一形成之后很有趣、哦、因为他就是有时间限制了嘛，在他的正义里面大概他的时间不会太长，有的七天，有的有49天。其实，在大比如说呢，有好几种说法，还有更久的，哦，听得懂了哈、哦。 那我们对于这一些说法，如果大家学过统计学，大家就知道它不是有一个分布曲线嘛可能说一切有部的正义，他认为绝大多数，就把它认为是绝大多数的情况是属于这一类的啦。被他否定，我们可以说是一些少数的一些例外，懂意思？因为很多事情它都有一个曲线分布了嘛。那它就是会有一些例外的，但可以这样子来看。好，那所以就有部他说呢，一旦这个中有他要准备要投胎的时候呢，这个他的跟他有缘的父母亲，他就会突然觉得他要去某一个地方，他有讲震旦跟印度了，就突然两个人就。不知什么原因，就突然会想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就这样，两个都想到的，想要去那一个地方，就到那个地方就认识了，就结婚了。好像这种事情在生活上有听说吗？你们有听说？就是没有，好像电视杂志好像有这一类的说法。他说他有一天就不晓得什么原因，他就想要去一个地方，就认识他先生或认识他太太，然后就结婚了。有听过这种故事？大毗婆舍论也有这种故事。所以我也不晓得他当时那是 电影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了。所以一旦中有他形成之后，他父母会受到影响的，他就会。就会有一个因缘推动着他，然后结婚，然后让他能够有让他受生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条件具足。那下次再给大家看那段文，很有趣的。两地隔很远因为了终有要受生，然后这两个就是他的父母，就千里迢迢的到某个地方认识，然后就结婚。当时看到这段文，觉得有点奇怪，阿毗达摩论师怎么会讲这种故事？他们怎么会接受这种事情？就很有趣好，所以有没有终有，其实大家就他有这个。教学有它的一个作用了对，就对某些人来讲，他能够了解原来这个生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生死流转的过程很复杂这个是一个比较好懂的一种说法事实上是怎么一回事？你是自己以后有修到天眼，自己去看。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讲的，就是这种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生。我们现在是只是一种所谓的信而已嘛，因为佛圣教嘛，对不对而且人死之后不可能就断灭了嘛，都是因果相续，不会说到某个时间就不因果相续。大家听得懂吗？就是由因而知这个果，不会说到某个时间这件事情就不继续发出，除非是这个阿罗汉，就是断了一切烦恼那就不会再有后有。那因为没有因了嘛，对，你如果有因还在，那一定是因果相续的，必然的只是说那个过程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不好说大概是这样子，或是众说纷纭众说纷纭，好，还有这个一切法有三世有，佛不再生数，所以对这一些课题，这类部派的重要争论，他都一一抉择，确定有部的正义了。那后面导师说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他提到两点第一个是四加二谛说，这个四加二谛说在哪里呢？给大家翻一下在238 八页讲义，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大家自己再回去翻、哦、就是二谛的，就是俗世俗谛跟这个圣义谛、哦、有四家在二三，从二三八开始、哦、那这四家在二三九这边 A B C D 这四家、哦、可以吗？好、哦，好，那毗婆沙师是以事理二谛为正义，也就是在二三九讲义的 D 啊，这个英文大写的 D 这一项啊、哦，就是事跟理，对不对啊、哦？事是什么呢？四谛事，苦集灭道，对不对啊？哦，那这个理是什么呢？十六形象，有没有？好，十六形象，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苦有四个形象嘛，对不对？啊，无常、苦、空、无我，对。集呢，因集生缘；灭呢，灭尽妙理，对不对？啊，道呢，道如行处，大家都很厉害。表示有上句式，好，很好。所以事就是事谛苦集灭道，这是事事谛事。理就是十六形象，事是世俗、哦、那理呢是圣义。好，那大毗婆沙论又谈论到世俗中世俗性。它到底是圣义故有，或是圣义故无，这样的一种世俗性，或是世俗谛啊、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啊、哦。对于言说的世俗，纯属虚无，或是也有真实性呢？哦、那毗婆沙师的正义应作是说，应作是说表示前面有好几种说法，那最后他说应该要这么说才对，也就是这代表婆沙的正义了。平曰啦，应作是说，如是说者，都有这一类的这一种套句，那这一种就是表达毗婆沙师的意见。好，应作是说世俗中世俗性圣义固有，怎么理解呢？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啊，首先先说明世俗名为谛，那当然是有谛实性的，就是它有它的一种真实不变正确的一个的意义。好，那依此呢，阿毗昙心论他就说，若是分别时舍名则说等，这个等就是世俗了，说等则说等，分别无所舍，是则第一义，一个就是世俗，一个是圣义嘛，对不对？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房屋这样的一个法，对不对？它可以分析，对不对？拆掉就不是房屋了嘛，对不对？所以房屋它其实是没有实性的。那这个是世俗，就是在分析你可以让它本来的一个状态变成改变了，比如说房屋你拆了就变土石了嘛，对不对？就是没有房屋了，所以其实屋这样的一个法其实是没有实性的，就是这个分别去拆，然后它就舍名了嘛，拆掉就没有屋这样的一个法了嘛。好，那如果推求设法到四大等一一即为，不可再分析自性。那这样的一种即为的一种法，就是一种圣义、哦、 对嘛？没，就是这个已经是最终的嘛，对不对？救急了嘛，啊、哦！从此，阿毗达摩论师以假十二谛为主，就是可以猜的，就是假；不能再猜的，就是实，可以了啊、哦。那之前这个四谛里面，菩萨的正义是什么？是跟理，对不对？但是到这边呢，从此阿毗达摩论师，他的最主要的二谛的主张是什么？假跟实，可以吗？已经改变了，哦，改变了。好，那这个假法中也有圣义，这样的主张在大圣的唯识中或是有中呢？他有这样的一种见解啦，比如说依他起事，可说为圣义有哦。那这什么概念？你看一下啊，这个是就是摘录自《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啊。好，唯识者。就是唯识的这些修学者、修行者，他在解说空呢，又有两个面相。好，第一个就是实无自性的妄所执性，也就是片计所执性，它是空的，空就是不存在，也就是没有自体的意思了哈。自体是什么？种子，可以吗？啊、哦，自性种子，也就类似，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法绳子，它是依他起的嘛，对不对啊、哦？但是这个绳子我们把它看作是蛇，没有体啊，蛇没有体，对不对？这是片计执啊、哦，它没不是这个 没有这种。对应的这一种依他起的这种四种啊、哦，好，那第二个实有自体的真理真实理性啊、哦，第一个是没有，第二个是一种真实有，而且是一种理性，也就是圆成实，这是从修空所显的啊、哦，就是去。清楚明白这个片计执是空不可得，对不对啊？离妄执所显，可以了哈。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在片计执的一个状态啊。那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我们看到在心外这个境是实有的，这个都是片计执啊。那之前举那个譬喻，那个是一种比较好理解的，就是绳子看作蛇，对不对啊、哦？那但是这一些法其实不是心外而有的，它是事的一分啊、哦。但是我们没办法了悟到这个唯识性，所以会有执取啊、哦，执取心外之法实有境。它是四境的一种显现啊，它其实是心，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外境，它是心的显现啊。你讲100遍，大家都不会相信啊，因为这种相信是表层的了啊，因为这个是定要有禅定经验的人。他比较才能够深刻的去信解这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定中这些东西，你就要变，它就变，随你的心，懂意思了哈。但是在没有在定的一个经验当中，它就是那么的真实哦。所以唯识的这一套教学呢，它就是根据。定的经验来阐述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一些定的经验，没办法深刻的信解他们所说，听得懂啊？ 明明就是在外面啊，割就是稍微划一下会割会痛啊，怎么会是心的显现呢？是很真实的嘛？哈，我没办法理解他说是心的显现这样的一个道理啦，听懂了哦。那没办法理解也很正常，因为那个是他们根据定的经验所阐释出来的啊。虽然能够明白唯识性要修瑜伽，不是把脚放在头的这种瑜伽，修瑜伽就是修定了啊，懂意思了啊。那这是修唯识，修唯识就一定要有定，你才能够明白它的道理。那修观、修中观呢？修中观比较重慧啦，但是你不能完全没有定了，但是不需要生定，听得懂了，点到为止，要不然大家又会误会。导师他是绝对是要有止才能成观的啦，但他只是说不需要生定了，他的见解是这样子。但是定还是要的啦，哈，只是他认为初级大圣他就是都是三昧都不是太深的这种禅定哦，他是深的智慧所达成的这一种心的一种专注跟智慧的综合哦，初级大圣重视的是三昧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好，所以这一个空所显啊，就是能够认识到这个片寂执的这种错误性，你就离执了嘛，就能够这个体悟到这个唯识性啊，唯识性。所以空所显，所以称之为空，其实是空所显性啊，所以。空有二种，一种是不存在，一种是空所显，哦，那就是唯识的一个对空的诠释。那有也分为二，哦，一种是妄所执性的假有，就是我们把绳子看作蛇，那种蛇的这种存在是假的嘛，无实的。但由名相假立所显，这就是片寂所执哦。还有在原生性的自相有依他起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法了哦。这些法，我们的这一个六根啊，等等，对生意缘成实性说，这是世俗有，而非实有它会生灭的。它会生灭的，但是对片寂所执性的假象安立说，这是自相安立，它是有自相种子的是有的，而且可称为什么生亦有，这个是唯识他的主张的啦就是跟圆成实来比，它当然非实有，对不对？但是对。片寂执来说，它是有，而且可称为胜亦有的哦。那这个就是要补充说，依他起是可说为胜亦有，可说跟片寂执来这个比较的时候好，那大概是到这边了好，那我们先再回到讲义。247页所以第一个就是从婆娑的势力二谛转为假实二谛，对不对再来杂心论说身作表与作，身有这一个表，然后与也有这一个表业那意业没有表。不是没有无表了要是色法才能称为无表，听得懂啊？意业它不是色法对，好，那什么是作？什么是无作或是无表呢 在身与动作灭矣，与于是俱，彼也就是无表性随生、哦、就是这个生表与表灭去之后，那这个无表就会生起、哦、与于是俱、哦、所以无作亦非色，因为它不是色嘛、哦、以作是色故，这个作就是表啦、哦、表是色，那彼亦名色，听看得懂啦、哦、因为这个表业是色，所以这个无表就跟着名为色法、哦、但他认为无表并非是色，明白啦、哦嗯、大家都很立根、嗯、好，无表色是感报的业，是毗婆沙师有部的重要教义。那有部的对于无表，他认为是色法，而且是法处所设的、哦、那现在说呢，无表不是色，是在身与动作灭时立即引起的邪一、哦、与世俱生的邪二，所以它不是色法，它是在身与动作灭时立即引起的，然后与世俱生的，有两个的，有没有？都要修饰无表业，它是立刻引起的，与世俱生的、哦、好，为身与表色所引起，也就假名为色、哦、其实不是色法。那这个跟谁一样？心论一样是吗？心论在哪里有讲呢？在244页，244页，那标注一下，在阿拉伯数字四，刮胡四那边、哦、所以无表色是假色，有没有、哦、无表色是假色、哦、所以它不是真实的色。它为什么名为色，名为无表，就因为表业是色法，它就跟着名为是色法、哦、其实它不是真的是色法。好，这一无表假设的见地，导师说是譬喻师的，是从譬喻师那边来的，吸收譬喻师的见解、哦、那在经部圣行中，这将成为有部的心说、哦、也就是这一个杂阿毗昙心论，它还是有部的嘛，对不对？然后他已经开始主张这一个无表不是色，是假色，有没有、哦、好，最后这一个从阿毗昙甘露位以来，精简而有组织的作品都是有部西方系。什么意思？甘露位、阿毗昙心、阿毗昙心论经，还有杂阿毗昙心论，都是什么？西方系。导师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文字吗？好，那其实这边是前面的总结了啦。那后面又跑出一个俱舍论，俱舍论是在杂心论基础上更进一步的一种论述、哦、但他已经不是有部了，可以吗、哦、所以他就不在这边，他在后面谈、哦、好，那这个第一节全部都是有部，可以吗、哦、第二节有一部分他是有部，但是大多数在249就是分别说正量跟大众，譬喻这一部分有一些是还是早期的有部了啦，还没有分离的。好，这边我们再给大家 做一个归纳，看一下投影幕啊。萨博多布的无表色，这个在唯识学探源146啊。那有说一些有部的见解，就是业有身口意三种哦。那其中的意业，它是思心所，所以它不是色法，对不对啊？那它所引发的这个形色跟语言，就叫身表跟语表哦，这是色法啊。那刹那引起一种不可表示的。没有对爱，没有对爱就是执爱了，不可对，看不到的，叫做无表色。好，再来，这是关于这一个各论的一个主张，这个就是阿毗昙心论经，可以吗？它就是优婆善多的解释嘛，对不对？大毗婆沙论，他的主张无表是色，意业呢，他是思，对不对？这个是出自哪里？做一切有部啊，525到26。那心论呢？他认为无表是假色，那意业它是无表啊，那。这一个优婆善多呢，刚刚我们好像没有谈到这一部分啊。在导师在这一部书里面，他有说无表示是，他又回到婆沙的主张了，对不对啊？那意业呢，他有无表，所以这个就跟婆沙就不同啊。那杂心论就是最后第四部论，无表是假设。意业它是思，跟我们这边所说的，这边没有讲到意业，它只是说无表是不是色的问题。那这边它讲的比较多了哈。好，这个是导师在说一些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当中。他归纳的啦，这不是我们自己画，是他导师自己画的。好，所以无表是假设，是心论还有杂心论的主张。那大毗婆沙论或是有部的正义呢，是无表是色，那意业它不是无表，它是思心所，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无表色时有意业是思，所以就无所谓表跟无表。你要有表无表，一定要是色法，才有表跟无表的一个区别啊。那这个是说一些有部阿毗达摩中的正义啊。那无表色是假，它本来是说一些有部中譬喻师的意说，意说就是不是正统的说法。正统说法就是它是实有的色啊。好，那大毗婆沙论集成以后到杂心论的时代，譬喻师已从说一切有部中分出，成为经部譬喻师啊。这个是杂心论的时代啊，不是杂心论是譬喻师啊，懂意思吗？啊，杂心论是西方师的作品。好，在教理上有着重要的发展，严重威胁到阿毗达摩论中，然后努力复归于毗婆沙正义的杂心论主，也同意无表色是假。你看哦，他要努力回归于这一个毗婆沙的正义。但是在无表色的主张却跟婆沙的正义不同，婆沙认为无表色是真实色，对不对？那这一个杂心论他认为是假色假啊，这可见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中的动摇已经是时代的趋势了啦。 好，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稍微这个修正一下这一个图哦。这个阿比昙辛论，它还是西方诗的哦，只是说它那个时代，它所采用的一些主张，无表、非实色这样的主张的这些人，已经是进步诗了哦。那他的老祖宗是有部的譬喻诗。所以这个阿比昙辛论，它要拉上来，它在西方系这边啊。好，那寄颂是新创了，哦，它不是创新，新创的啊，这个把它调过来啊。好，那再来就是法旧的阿毗昙杂心论，或是杂阿毗昙心论啊，这是第四部了嘛，啊。那它其实还是西方诗的作品，对不对？哦，那可以大概贴在这个线的下面啊，因为它很接近毗婆沙师的意见了嘛，对不对？哦，好，那这个再来就是优婆塞多的《阿毗昙辛论经》，它是修正。这个恢复可以去除了哦，修正阿毗昙辛论这边箭号也多一个啊，然后呢，它是修正，还有依大毗婆沙论正义来做补充，对不对？哦，这个刚刚我们有看到的嘛，哦，所以这个恢复都把它拿掉。他修正阿毗昙辛论，然后依大毗婆沙论的正义来做补充，这个就是以大毗婆沙论来做补充了哈，在246页这边，然后246页，在阿拉伯数字一那边啊。争议论本啊，或修改旧颂，或增补新颂。那他是以这个毗婆沙译来庄严这部论啊，补充嘛啊。好，所以这个图大概就是阿毗昙辛论要拉下来啊，它不是东方毗婆沙师的作品啊，它只是。接近东方毗婆沙，但是它还是西方诗的啊、哦。那它好像又比《甘露未论》更接近毗婆沙的立场，对不对？啊、哦，见解，大概是这样。那法胜就要拉上去，它全部都是西方诗的作品啊、哦，可以吗？好，刚好我们也。这个第一节结束了哈，那大家一切都很圆满。希望今天的这个说明呢，大家能够清楚，然后也有一些在修行上面的启发了哈。那这个我们这一期就到这边哦，那下一期应该是在3月哦，那现在已经开放。线上报名还有人工报名都可以啊，那欢迎大家在报名来参与这个课程啊！感谢大家在这么寒冷的天气呢，还来这边一起学习导师的这一部印度佛教思想史。那希望大家一定是功不唐捐，那希望大家能够。法喜充满，智慧增上。好，我们最后回向，请合掌。